啊，这个醒思台湾大选啊，上个礼拜六台湾举行大选，那这次的选举非常的激烈，这个我想台湾人都会非常的关注这次选举的结果。好，那这当中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啊，特别是我很多朋友啊，非常的困惑。啊，这次是那个民主进步党的蔡英文跟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那主要是这两个了，另外还有一位啊，这个宋楚瑜，但是主要是这两位在竞争。就到最后开票结果呢，蔡英文拿了817万票，韩国瑜呢拿了552万票，蔡英文拿到的票数呢是破纪录的。台湾自从开放总统直选之后呢，从来没有拿到这么高的票。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造势活动啊，韩国瑜的那个场子是空前的浩大，每一次都是哇充满了人，而且那个热情啊是热烈啊，你大概是过去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热烈的。可是为什么到最后蔡英文会这么高票当选，很多人就觉得非常纳闷。好了，有一种效应叫做蝴蝶效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在这次的大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应。所谓的蝴蝶效应，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的系统当中啊，起初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可以带动整个系统长期而且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本来是在一个科学的一个研究里面发现的，借着那个一些统计，你会发现说，哎，刚开始你把一些变数啊，这个稍微很小很小的一个调整一下，就到后来的发展结果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剧烈的差异。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是一只蝴蝶在北京啊，轻轻拍它的翅膀，结果可以导致一个月之后呢，在菲律宾啊，就发生了一场台风啊。所以从一个小小的一个变化，它会一直连锁反应的结果，到最后产生一个巨大的差别。那这个蝴蝶效应呢，可以用在社会跟政治学上面啊，就是讲到说，在社会上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它可能会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所以在西方有一个民谣，它的歌词是这样说：丢失了一根钉子啊，就坏了一只蹄铁啊，马蹄铁。然后呢，坏了一个马蹄铁呢，就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就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呢，就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呢，就亡了一个帝国啊！这就是一个蝴蝶效应，从一根钉子的差别啊，到最后呢，造成一个整个帝国的灭亡。好，那在这次我们就看到这个大选当中，有一个蝴蝶效应影响到这个大选，就是怎么样呢？就刚开始有一对香港的情侣到台湾。结果这个男的将女的杀了，就逃回香港去。那因为港台之间没有引渡的协议啊，台湾这边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凶手哈引渡回来。那香港呢，也没办法把这个凶手送过去，但是他也不能把他抓起来，因为他在香港没有犯罪啊。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港府啊就准备要修改他们的逃犯条例，就可以把这个疑犯啊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他任何的部分，就包括澳门跟台湾啊，去受审啊。好，因为本来他们是有一个逃犯条例，但是当中啊，把这个中国内地还有这个澳门、像台湾都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当初他们在立法的时候呢，就担心说，如果说可以把这个人犯啊，这个遣送到中国大陆去啊，因为那边两边的这个法律啊，这个不太一样啊，而且在中国大陆那边的人权啊，让他们会有疑虑，所以他们就把中国大陆啊，这个把它排除在这逃犯的条例之外。但现在呢，因为台湾这场这个凶杀案的问题，他们都打算把这个排除在外这部分把它删除掉，以至于呢，有任何的嫌疑犯都可以送到台湾，因为台湾在香港的这个定义里面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以后只要中国大陆政府要求，香港呢就可以把他的居民送到中国大陆去接受审判。那这结果就后果就非常严重啊，结果就引发了这个反送中运动，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造成了香港的空前动乱啊。那最多时候呢，曾经高达200万个人上街去游行抗议，这个动乱一直持续到现在啊。那结果这场运动呢，也加深了台湾人对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疑虑。本来大家对一国两制就没什么好感，但是看到香港这个状况啊，大家更是担心，因为香港就是一国两制的一个样本嘛。结果呢，到最后发展成这个样子，大家就不愿意， 所以很担心说今日的香港会成为明日的台湾。结果呢，这个就让了立场反中的民进党啊捡到枪，后来就在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当中大获全胜。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看从一开始是一宗凶杀案，那接着呢就导致香港的大动乱，整个香港的这个局势啊，还有那个经济啊，就整个崩盘，对不对啊？接着还不仅如此，还影响到台湾大选，让这个本来那时候蔡英文的气势还没有那么高昂，就是因为这个反送中之后，他这个整个气势啊更加的这个整个这个翻转过来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蝴蝶效应。那就想说那这个是不是这个、整个过程好像看起来很戏剧化，对不对？怎么一小小的一个事件到最后发展成那样的一个结果，这当中有没有神的旨意？这是不是出于神？所以蔡英文他这次大胜是不是神的一个神的手在当中干预的？好了，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也有蝴蝶效应。圣经里面有什么事情是蝴蝶效应？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什么？就是基比亚事件，这是在四世纪十九章到二十一章里面所讲的。那个事件里面是说了什么呢？一开始有一个利未人，他有一个妾，那个妾他行淫，所以后来呢就跑回犹大伯利恒的娘家，在那边住了四个月。那这四个月之后呢，他的丈夫啊，这个利未人呢就去找他啊，想跟他劝他要回来。结果后来呢，这个反正经过了一些这个事情啊，那个岳父呢想要讨好这个利未人啊，就一直要留他啊。那到最后终于他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就路经这个便雅悯的基比亚，这就因为这当中的一些拖延啊，所以他只好在基比亚过夜。后来那个基比亚的匪徒就围住利未人所借宿的这个房子呢，想要强奸这个利未人，所以可见那时候那个地方同性恋的这种风气是很盛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风气非常不好的一个地方。那结果后来那这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推出去啊，让他去代打，结果后来这个妾呢就被他们轮奸以至于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利未人就把他这个妾的这个尸体啊，把它切成十二块，就传送到以色列的四境啊，传送给十二个支派，让他们来评理。结果以色列他们就遭聚了四十万个人，就联合要征讨基比亚。那时候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支派，那便雅悯支派呢，他们就拒绝交出这个匪徒啊，反而聚集了两万六千个人出来迎战。两万六千个人想要面对这四十万人，有点好像是这个自不量力，对不对？但是他们非常勇敢啊，他们为着自己的这个主权啊，为了自己的独立自主，他们愿意啊不惜一战。所以那个便雅悯人他们是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其他的支派来干涉他的内政啊，应该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不愿意交出这个匪徒。那另外一方面呢，根据律法，一个妇人如果行淫的话呢，应该被致死。但是那个利未人的丈夫他徇私没有秉公行义，这个利未人照理说他神把他们安排在各个支派，住在各个支派，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负责教导律法的，所以他是知法犯法，明明知道说这个妾应该要这么处置，但是呢他就徇私没有秉公行义。结果呢他的这个娘家那边犹大支派也护短，像他的那个这个岳父啊，也是啊，这个拼命的这个巴结他，也希望这件事情呢啊，就是这样子过去。结果这个妇人就没有被致死，却是被基比亚的匪徒给他弄死了。所以便雅悯人他们大可以这么觉得，就是说啊，他们没有把这个妇人处死，结果现在被我们这边的人弄死了，这样也是刚好而已啦，不必要大惊小怪，我们是替天行道。所以呢他们不愿意把这个匪徒交出去。我们在这边看到便雅悯人他们看重自己的尊严跟自主超过神的公义，按照神的公义来说他们需要把这个匪徒交出去，但是他们认为说这个是程序正义啊，我们的自己的子弟啊，我们自己来教训就好，不是你们可以管的，所以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尊严跟自主啊。好了，结果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求问神了啊，我们该派谁出去攻打他们呢？结果神就说犹大，所以让派犹大先出去打，结果却大败，被杀了两万两千人。 刚刚说那个便雅悯支派，他们也不过26000人，这边40万人，结果呢一下子就被杀了22000人，这非常奇怪。那以色列人就再一次求问神，神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跟他们打了？神说去啊。然后第二次呢又大败，又被杀了18000人，所以两次就已经死了40000人了。这怎么回事？照理说以色列人他们是正义之师啊，对不对？他们是要这个维护神的公义的，而且他们的军力是对方的15倍啊，一个40万，一个26000，15倍啊，竟然连败2次，而且死了40000个人，神为什么不跟他们同在呢？这个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会非常非常这个纳闷，非常不解，为什么会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个有一本书叫做《弱》，作者叫贾爱梅，他在印度当宣教士，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若我没有先好好预备灵，也没有先伤害自己远多于伤害对方，就说实话去伤害了一个人，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这个原文英文他是这样写， If I can hurt another by speaking faithfully without much preparation of spirit and without hurting myselfFar more than I hurt that other,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就是说，有时候你需要讲一些实话，这个实话会伤到人，但是如果我没有自己先伤我自己，比伤他更深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说那个话，因为我并没有体会到神的爱。如果我真正爱这个人的话，比方就像一个父母亲打一个小孩子，要修理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很痛，对不对？但是父母亲因为爱他的缘故，那个痛在父母心里面的那个伤啊，那个是比起那个小孩子所受的那个皮肉之伤还要更痛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先让你自己里面那样的伤痛的话，你是没有那个资格去伤害对方的。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你自己没有那个伤痛的感觉，你在那边教训别人的话，你就是丝毫不认识神的爱。这个加略山的爱就是神的爱。所以神让这个以色列人啊连败2次，死伤的结果比对方的人数还要更多。这个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就是说，你现在要去纠正别人，你现在要去管教别人，要去审判，要教训别人，这是你的弟兄，但是你自己需要比他更内心要更加的伤痛。对方要如果要死20000人的话，你要死40000人，对不对？自己要先深深的受伤之后，你才有那个资格去说别人。如果你里面没有那种感觉的话，你只是在一个行律法，我就是公事公办啊，你该死这样子，而且我还自以为义啊，我们是对的，我们是正义的这一边。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一个遭遇啊，让他们大大的受管教，让他们知道就是说，我们要去征讨别人。我们一个指头指着他们，4个指头指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先被光照，我们自己要先被神对付，我们才能够去对付我们的弟兄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兵啊，是自己筹划商议的。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求问神，神啊，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没有啊。那时候那个利未人啊，向他们申诉这个事情之后。那个利未人对他们说，你们以色列人都应当怎么样，要筹划商议。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筹划商议了，就众民就起来如同一人，说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自己房屋去，我们像基比亚人必这样行，照所测的迁去攻击他们。所以要去攻击他们是他们商量的结果，不是求问神的结果。那接着他们也去求问神了，以色列人他们决定要去攻打之后，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所以他们去求问了，但是他们不是问说神啊我们该不该打，而是说神啊谁先上啊？那耶和华就说犹大当先上去。所以他们是自己决定要去打之后才问神谁要先出战，所以是大方向自己决定，小细节才问神啊，这跟我们很多人很像，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之后，神让你帮助我，让这件事情做得很成功。好了，你都已经先决定要做了，然后再求神帮助你，求神给你一些资源，这个就是大方向我决定，小的细节呢，神让你帮我啊。 好，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子啊，好，所以难怪神让他们大败，对不对啊？他们自己眼中有梁木，就没有办法拔出别人眼中的刺。神不能与他们同在，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罪啊。什么罪呢？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们没有处理好窃行淫的问题。这个犹大支派应该要先为这件事情悔改。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女儿啊犯罪的事情对付清楚，以至于后来发生这样的一宗命案。我们自己有错，我们有错在先，犹大的责任最大，对不对？所以呢，神就说犹大先上，为什么要先上呢？派他先送死啊！所以那个主耶稣那时候跟那个他们不是有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吗？说夫子啊，这人行淫啊，被我们抓到了，该怎么处理他？照律法说要用石头打死。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就他们蒙了光照啊，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罪，所以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了。他们如果神问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谁第一个上去，也许没有人敢上去，对不对？大家发现自己都有罪。那但是那时候神就没有啊，就说好，那犹大先上去吧。结果犹大就先上去送死。因为自己有罪，你怎么去对付别人的罪呢？当你去对付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先被审判。神对于他们的这个祷告啊，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说神到底你要站在以色列人那边呢，还是站在便雅悯人那一边？其实神很难，对不对？因为两边都光景都不对。所以神如果说 OK 好了，这个便雅悯人实在是太离谱了啊，所以呢，这次我站在以色列人这一边，所以他就一开始让以色列人得胜。但是如果他这样子做的话，以色列人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他们就对啊，你看神站在我们这边了，你看让我们大得这个全胜，你看，所以可见你们是错的，我们是对的。所以神没有这样做，他不让我们被误导，因为别人错不表示我就对，往往是我们两边都有错，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啊，也教训他们。结果后来到第三次，以色列人就禁食献祭啊，第三度求问神，这时候神就答应他们说，我把对方交给你们，你们必会得胜。好，那禁食跟献祭的意味着说，他们先向神认罪悔改，自己向神认罪悔改之后，神再让他们大获全胜。所以神借着挫折调整一个人，使他的心态光景正常之后呢，再施恩相助，这样就不会使他被误导，觉得说你看我是对的，我都是正义的这一边啊，不是啊，神会让我们先受到一些挫折，把我们心态调整，让我们降卑，让我们谦卑之后，神才能够帮助我们。结果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就诈败，假装打败，就诱敌离开城之后呢，就伏兵夺取那座城放火啊，那座城就是基比亚了啊。然后便雅悯人就大败啊，死了25000人，直到最后只剩下600个人，600个幸存者。结果以色列人那时候就杀红了眼了。就杀尽了便雅悯各城的居民，这个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全都杀了，牲畜都杀了，然后这个放火烧城，结果让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绝。就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突然哎呀觉悟啊，后悔自己出手太狠，使以色列几乎绝了一个支派，本来12支派现在变11个，所以他们就为这600个幸存者娶妻留后啊。但是因为最后他们发了这个怜悯的心肠，结果因着这样的一个举动啊，结果神反而就借着那些幸存者来祝福他们。后来神就从这些幸存者跟他们的后代当中呢，兴起了四师以户啊，还有呢出自这个基比亚的扫罗王，扫罗王就是基比亚的人啊，就是那个这个恶名昭彰的基比亚，让这个神借着扫罗来拯救以色列人，还有他的儿子约拿丹。所以借着他们呢，神就拯救了以色列人，甚至于到后来新约的使徒保罗呢，也是出自便雅悯支派啊。扫罗后来就给后世的教会啊带来极大的祝福，对不对哈？所以神从这个好像快要灭绝的这一小群人当中啊，为以色列人，为整个全世界带来拯救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当以色列人连续这剩下的幸存的这个便雅悯人的时候呢， 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就得到连续，后来他们从这个便雅悯的人当中得到拯救。你们用什么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在这个故事到最后末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因着这个怜悯的举动，神又后来又祝福了，大大的祝福他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是刚开始是一个窃行淫，接着呢他被基比亚的匪徒奸杀，之后众支派就兴师问罪，便雅悯人抗命，结果就发生了内战。内战的结果呢，双方死了差不多将近七万个人，便雅悯支派几乎被灭绝。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什么的一个蝴蝶效应，从一个小小的事件到最后一整个支派几乎都被灭绝。好了，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出于神吗？圣经记载这个事情是要表明什么？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诗诗记里面出现好几次的这个 statement 的这个陈述啊，就是讲到四师时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啊，以色列没有神没有让他们立王嘛，所以那时候大家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可是实际上呢，神是他们的王啊，但是呢，因为没有人寻求神，个人都是凭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意见行事，以至于一个星星之火会演变成为燎原大火，几乎吞灭了一整个支派。所以这个意思，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一件小小的一个事情啊，到最后会演变一个让你无法承受的一个后果啊，这是因为没有神做我们的王的后果。所以这件事情啊，这个蝴蝶效应是不是出于神呢？应该就是出于是至少是神所允许的，让他们看见没有神做王的结果会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比较一下这个基比亚事件跟反送中台湾大选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啊，什么呢？第一个，两者都是因为一宗命案开始，有一边呢不肯或者不能交出凶手，结果事件就越闹越大，最后扭转了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圣经的这个例子跟这个台湾香港这个例子啊，都是因为一宗命案开始的，最后呢影响了整个国家社会。那民进党的支持者呢，很类似这个便雅悯人，为什么呢？他们就非常看重独立自主，超过其他任何的议题。所以为什么这次蔡英文会得票数那么高，你就看到台湾的选民怎么样，他们要求他们追求自由民主，超过经济繁荣，超过什么司法公正，超过其他各方面，因为他们看自由民主是最最重要的，可以牺牲其他的一切。这跟便雅悯人不是很像吗？另外在同性恋议题上面呢，民进党跟便雅悯人也比较像。你看这个便雅悯人，他们可以容许同性恋的这种行为啊，在基比亚出现，在基比亚那边也有这样的好像这种风气，可见便雅悯支派对于同性恋这种行为呢，好像容忍度比较高，所以这方面跟民进党的立场比较类似。然后呢，国民党支持者呢就类似以色列人。哪一方面类似？就是他们自居是正义的这一方，要下架这个邪恶的蔡政府。我们一直很注意这个大选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倒数第二天吧，那个韩国瑜他们在总统府前造势啊，然后呢就有人在上面载歌载舞啊，那边唱歌啊，带动气氛啊。我那时候看就有一个歌手在上面唱什么呢啊，叫做无敌铁金刚。他们唱的《无敌铁金刚》里面有个歌词是什么呢？我们是正义的一方啊，要来消灭那些恶人啊。所以呢，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呢，就是像类似以色列人啊，我们是正义的这一方，我们是要征讨这个邪恶的这个蔡政府，要把他们下架啊，因为这当中有很多很多事情啊，让他们觉得愤愤不平。好，然后呢，我也认识很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人呢。特别我熟悉的一些人啊，他们都支持韩国瑜啊。为什么？因为蔡政府他不尊重公投的结果啊，执意推动同性婚姻，这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呢，很多教会他们 不仅弟兄姊妹们支持，而且甚至于领导的人啊，呼吁大家为这个韩国瑜祷告，然后呢，神要来管教蔡英文政府。所以呢，那时候很多人就甚至还有人做异梦啊，说哦，神让这个韩国瑜要得胜啊。结果到最后居然蔡英文大胜。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反应一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非常的困惑，为什么神使他们大败？他们不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吗？他们不是站在神的这个旨意这边吗？就是我们要高举家庭的价值，我们不要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国家啊、哦！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我们要跟神站在一边，不要让台湾变成索多玛俄摩拉。那结果为什么这个神让这个蔡英文他们大胜呢？所以非常的困惑。那加上其他的很多倒行逆施，让人家觉得说这么邪恶的政府应该要垮台才对啊，神怎么会这样做呢？所以非常的困惑，跟基比亚这个事件以色列人他们的感受是一模一样，对不对？而且在神的面前后来怎么样痛哭啊，神啊，为什么这样子？所以选举之后啊，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啊，痛哭啊，没办法接受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们看到啊，民进党跟便雅悯支派的独立主张呢，都会要承担一个风险还有代价，就是什么？就是战争啊。民进党就是挑明了就抗中嘛，对不对？反中，所以到最后可能会发展一个结果，就是海峡两岸可能会有战争，对不对？这是一个必然会面对的一个风险，所以现在是战争的这个风险就升高了，大幅升高，对不对？那便雅悯支派一样，我们为着独立自主，我们不惜跟你们一战，所以这是你看到这两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省思这次台湾的大选，神在这当中要让我们学什么功课，对不对？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啊，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啊。所以呢，根据这一句话，我们知道蔡英文胜选呢是出于神，对不对？神把国赐给他，所以这个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是出于神啊，出于神，所以基督徒就应当默然不语啊。然后第二个，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啊，这箴言里面所说的。所以不仅王的心是这样子啊，在神的手中，神要他怎么想他就怎么想。民心也是这样子，民心也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这段时间发生那个反送中事件啊，使台湾的民心就倾向民进党，这也是出于神。神让民心往那方面倾倒，这也是出于神啊。有人说啊，想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刚好不巧发生这个事情？你要知道，这是出于神啊，出于神。好了，民进党的胜选既然是出于神，基督徒就应该要有什么？要有信心，知道神有他的美意。即使呢，台湾的道路呢，因此就越走越艰难。那如果神是借着苦难带来复兴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话，这样子不如你意啊。你不知道这背后都有神的祝福的啊。然后呢，台湾大多数的选民啊，都认为，如果现在不借着选票表达自己对民主自由的热爱跟坚持呢，等到有一天像香港呢，我们想表达也无力回天了，对不对？所以香港呢很羡慕台湾，你们现在还可以表达你们的抗议，你们还有这个本钱抗议。像我们的话，抗议也没有用了啊，所以你们要珍惜啊啊！所以他们就想说啊，我们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声的说出我们的选择，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好，如果这个声音大到一个地步啊，让中国的领导人检讨他们的统治方式，以至于中国人民都享受了更大的自由，基督信仰呢也不受到限制的话，那就是万幸了。如果说真的因为神让这个蔡英文他们大大的得胜，结果呢却造成中国大陆这边的改变，更加开放，信仰自由，那你难道不觉得说这是神极大的美意，极大的祝福吗？你那时候基督徒就会哈利路亚啊，神好，我终于明白了，对不对？当然了，不一定这件事情不一定发生，但是有可能这样发展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不要觉得说，神你怎么这样做？也许是神到最后让它发展成这样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原来神的旨意真的是奇妙。那不管怎么样了，我们知道说，在神的计划当中，台湾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政局会牵动中国，以至于影响世界。台湾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像是一个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关键，一个关键。虽然它很小，但是它会产生一个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到中国，那中国的话就会影响到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从台湾内部的需求来看大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神旨意的全貌。我们一直想说台湾，我们需要安定，我们需要繁荣啊！你看现在这个旅游业有多惨啊，所以我们需要换个政府啊，让他们有饭吃啊。如果你的着眼点只是这个的话，你就没有看到神的整个旨意啊。为什么还让蔡政府继续连任啊？那这样游览车司机不是更饿肚子吗？但是神的旨意远超过这个，因为他要让台湾影响到整个中国，甚至于全世界。你就不能说因为这个游览车司机要给他们这个有钱赚就改变这个结果啊。台湾内部有许多问题啊，是民进党政府没有处理好的，包括经济啦、司法、劳工、外交啊等等啊。但这些问题如果放在神对世界的旨意当中，就是微不足道的。神如果要借着台湾影响世界，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局限在自己的需要上面。台湾人或者说基督徒啊，台湾基督都是看到台湾内部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要祷告，要祷告让这个韩国瑜上台，让这个整个政府啊换个人好做做看，这样子让我的生活更好更稳定。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也许你的这不稳定，你的这个这里面的一些付的这些代价，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呢，反而会祝福中国，祝福全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宁可让台湾继续再受一些苦啊。好了，所以我们要用更宽广的角度啊，还有用更大的信心来看这次大选，让台湾成为神这个陶匠手中的陶土，任他来塑造，成为他所要的器皿，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益处，乃是为着神国度的益处。我们要知道说，这次大选的结果对于神的国度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盼望神的国度要更大的扩展，因为这个结果。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的这个事件啊，这个基比亚这个事件当中啊，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鼓励啊。便雅悯支派在基比亚事件当中啊，几乎全然灭绝，只有600个人劫后余生，但是神却从这些幸存者跟他们的后代当中呢，兴起了拯救者，借着他们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即使台湾经过这次选举之后，两岸甚至于就爆发了战争，台湾呢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到一无所有，假设最差最差到这个地步，就好像是便雅悯支派一样，几乎整个支派灭绝，只剩下600个人。但是基督徒要相信呢，神可以从粪堆当中再兴起台湾，借着他带下属灵的祝福给全中国，甚至于全世界，像神借着便雅悯支派那剩下的那些人带给以色列人的救恩，还有那个后来保罗带给全世界的祝福一样，神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不要觉得说以后打仗怎么办，台湾如果到最后一蹶不起怎么办，台湾如果到最后因为这个蔡政府就变成第二个菲律宾，都变成一个外劳的输出国怎么办？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了，一切在神的手中，神掌管这个国家，神掌管这个海岛，他可以让这个剩下这小小的一群非常微弱的一群人成为全世界的祝福，神可以做得到。好，所以如果这次选举让你觉得失望的话，这是一个让你谦卑的绝佳经历。这是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哇，怎么会这样子啊？但是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神在让我谦卑。为什么？这个经历让你发现，你想的不仅跟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也跟神想的很不一样，这会让你谦卑下来，对不对？你发现说，哇，真的啊，台湾人这么多人支持蔡英文啊，让我很惊讶啊。然后不仅这样子，你发现神也是这么想的，神也让蔡英文得胜啊，你会让你谦卑下来。那神呢？那我想错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谦卑啊。这个谦卑的经历对我们灵性是好的，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啊。当我们在火热在狂热的时候，神借着这样浇我们冷水啊， 让我们谦卑下来，这非常好。挫折也是使人把眼目从人转向神，从今世转向永恒。在选举的激情当中啊，人很容易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候选人的身上，把他神化，希望他成为救世主。哇，如果他当选，哇，你看这个我们整个台湾会多么大的改变啊！你看他这个人，哇，这么可爱，这么善良，这么对不对啊？然后他团队这么有能力啊，比起现在这个政府来说，应该会好上很多啊，对不对哈？但是神借着败选让我们清醒啊，使我们的眼目再度来转向神啊。指望人最后往往让我们失望，唯有神不让我们失望。我们过去太多的经验了，对不对哈？我们一再的指望有些人上台之后可以带来一个改变，带来一个什么，但到最后你发现他也不过是一个人，他身上还有很多的弱点啊，很多的这个缺陷，以至于我们失望，对不对？但是呢，神不会让我们失望。只要神坐着为王，我们知道神坐着为王，我们就可以安息，我们就不需要再忧虑，知道说神掌管这一切。台湾现在神坐着为王，所以你不要想哇怎么办，又四年如果继续乱下去怎么办，不会，神坐着为王，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可以得安息。传道书有一段话说，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为什么呢？因为在朝上之家人就想到永恒，一个人过世了，然后你去到那边去安慰他们，但是你就会思想到说人生就这样子了，他一辈子那样过去了，你会想到就这样子吗？就是，所以你会想到永恒，对不对？所以这会让你得到智慧。可是在快乐之家呢，人只看到眼前的，哇，恭喜啊，哎呀，太好了，你这个升官发财啦，什么这个结婚生子啊，你就看到眼前的快乐，你就不会想到说你死后怎么样，因为那是一个快乐的场合。所以一个让你想到永恒，一个让你只看到现在的。所以智慧人的心是在朝上之家了，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啊。所以呢，如果这次选举让你如上考妣啊，这是好的，因为会让你得到智慧啊。选举只是一时的成败啊，但是基督徒所盼望的不是地上暂时的国度，而是天上永恒的国度。它会让你的眼目啊，让你这个失望啊，从暂时的转向永恒的。所以你就发现之后，地上的这个国度啊，不是你的，真的不是你的盼望啊，因为你盼望一个更好的是天上永远的国度。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大家都以为他讲的是地上的国度，他想说哇，地上的他在地上建立这个国度啊，弥赛亚的国度。但主耶稣讲的是属天的国度，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掌权啊。所以主耶稣在讲天上的东西啊，人家就想到地上的。所以人家一直想到，也希望他来让大家吃饼得饱，然后大家想到都是地上的祝福。那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许多基督徒呢，他们也是希望说神的国度在地上开始，他们希望透过选举跟参政来改变这个社会，让神的国降在地上，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过去大概这20年来啊，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说基督徒应该要进到政府，进到政治界里面去发挥影响力，让这整个国家改变，让这个政治能够清明，要这个叫做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个君王的恩高。好，所以呢就有很多，我就认识的人，就有一些人就开始从来没有对政治有兴趣的，居然投入参选，去选市议员，去选这个村里长，去选择什么，就是要基督徒要多多的投入这个政治圈哈，结果呢，又选市长的，就到最后怎么样，都落选，像这一次也是一样，基督徒也组成了一个叫做什么安定力量啊，安定力量也是去要争取这个政党票啊，结果后来得了0.667%，就是连1%都没有过关，所以。然后神并没有让在这件事情上头让我们看见神迹。我们当然知道说神可以行任何的神迹，但是我有一次听一个讲员叫做周美德，他说神可以行神迹，对，我们都相信，但是他说他也相信说神可以让他得到这个 这个叫做奥运的这个花式溜冰的金牌啊，可是他觉得说神不会这样做，因为他胖胖的，这个又年纪也大了。虽然他说神理论上是可以行这个神迹，但是呢，他相信神不会行这个神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需要按部就班，我们该有的装备，该有的这个预备都需要做。所以你要投入政治的话，你就要需要勤跑基层，你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条件才可以。我们不是说我今天突然大家都不认识我跳下去选，因为神要祝福基督徒，让我们在政界里面发光发热，所以就突然会超自然的神迹发生，结果并没有。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你看到基督徒有一个渴望啊，就是说神的国要在这地上彰显，所以我们需要进到政治界里面去发挥影响力。但是我们发现啊，教会自己都有许多的问题啊，里面都是基督徒的组成，你会看到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是一塌糊涂，何况一个非基督徒占多数，而且呢，领导人自己也四处拜偶像的一个政府。我们不能对他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期待神的国能够借着他在这地上彰显啊！我们很想说这个改朝换代了，然后这个神的国彰显的话，神的公义什么神的法则在这地上通行啊，不太可能，因为基督徒毕竟是少数啊。然后呢，我们也对这个政府也有过多的期望啊。我想说啊，这个韩国瑜很好啊，虽然他到处拜拜，他这个人不错了啊。所以我有很多这个弟兄姊妹啊，传道人啊，一直帮他这个拉票啊，这个在 Facebook 上面甚至于不惜跟人家这个互相的这个辩论啊。我想说，哎，这个牧师怎么这么对政治这么热衷？因为我们很多人盼望就是说，借了这样子，神的国度在这地上能够彰显啊。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对这个政府期望太高啊。神的国在地上彰显啊，会借着教会的大复兴实现的，可是不会借着政府的改朝换代实现。所以如果你期望神的国降临的话，你应该要祈求大复兴，不是祷告改朝换代啊。大复兴会使国家社会改变，政府的气象一新，但是政权的改变不会使复兴临到神国降临。灵界会左右物质界，物质界不能左右灵界，所以灵里面有复兴了，物质界就会改变，但是物质界你改朝换代了，不会改变灵界啊。所以基督徒要祈求复兴，多过于指望政府呢换人做做看。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提摩太后书有说了，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主再来之前，政治不会越来越清明，社会也不会越来越安定，反过来讲会越来越乱，天灾人祸都会增加啊。所以因为主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啊，不管是谁执政都会面对更艰难的环境，也不会有机会长久执政啊，因为不久之后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所以这个蔡英文连任了，哇，非常开心，对不对？民进党也非常开心呢，哇，这个国民党应该是一蹶不振了，可能从此就消失了。但是这个日子也不会太久，因为主耶稣也快要再来了，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知道这地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所以基督徒呢，应该为此而欢欣雀跃，充满期待，不必为着一时选举的得失而怀忧丧志。我们真正的身份呢，乃是天上的国民啊！一栋老房子如果两年之后就要被政府征收拆除啊，屋主就不会花功夫去整修它了，对不对？所以神没有让相对啊比较会治国的国民党胜选，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快要再来了，一个政党会不会治国啊？基督徒有没有参选成功啊？已经不重要了。毕竟这个国家已经快要被征收要拆除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征收拆除前夕，谁来做其实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啊。所以最后这一层呢，我们是巴望什么？巴望基督徒都要举目望天啊，期待神的国降临。虽然我们还是会为执政者跟政府祷告，求神赐下平安，但是地上的国呢，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了。神的国降临在全地之前，要先降临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复兴也是从神的家开始，更是从我们个人身上开始。所以我们期望神的国降临，我们就要让他先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他在我们里面先掌权啊！所以什么是神的国？当时施洗约翰跟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都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天国是指什么？就是但以理书里面尼布甲尼撒所做这个异梦里面的石头。但以理书第二章啊，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异梦，对不对？然后呢，梦见有一个像，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还有半泥半铁的脚。那这分别代表的这个意思啊，后来但以理为他解梦啊，说这金头就是巴比伦帝国，银胸是波斯马代帝国，铜腹是希腊帝国，铁腿是罗马帝国，半泥半铁的脚呢，可能就是末世的十国联盟啊。当然了，那时候但以理没有只说哦，这个字是这些啊，这个是罗马，这是不？但是他就讲到后面会有这些啊，有陆续有一些帝国会出现啊。好，然后呢，之后他就梦到什么？梦到有一个啊，他说啊，你观看啊，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啊，把脚砸碎啊。然后于是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了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然后呢，打碎这个像的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啊。接下来他就说了，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呢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就是这座山啊。那这个国呢，不归给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这个国是什么呢？国就天国，就天国。所以当主耶稣跟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国是什么天国？为什么天国近了？他讲的就是这个天国，就是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做这个异梦里面这个石头啊，就要来到了。好，施洗约翰跟主耶稣宣告天国近了，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异梦的实现，一个新的纪元即将来到。这对于熟悉旧约的犹太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震撼。那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在叙述相同的事件的时候呢，却是用神的国来取代天国啊？为什么呢？啊，你看那个马可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外邦人没有旧约的知识呢，所以这马可跟路加呢就用神的国来取代天国，让读者易于了解。所谓神的国呢，就是神掌权的国度啊。那神的国近了，到底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呢？这个神的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三种意义啊。第一个是讲到神国的实际，就是神掌权的所在啊。神在什么地方掌权呢？就是被圣灵掌管的那些门徒身上，这是神的国的实际，就是在那些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的身上，神的国就彰显出来。第二个是讲到神国的外表，就讲到基督教国，就里面包含着挂名的教徒。然后第三个是神国的实现，就千年国度。我们先看神国的实际，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掌权，那也就是神的国在地上开始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是什么？因为圣灵即将要降临，即将要在人的心里面掌权，那时候就是神的国在地上开始了啊。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回答说啊，神的国来到呢，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什么？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是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神的国呢，是神在人的里面掌权。怎么样掌权呢？借着圣灵的内住。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呢，他有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这两个摆在一起？当然圣灵充满跟这个喝醉酒好像有点像。另外一方面呢，醉酒就是说你这个人被酒控制了，被圣灵充满呢，就是被圣灵来掌管，被圣灵来控制。所以我们不要被酒控制，乃是要被圣灵来控制。这个就是这个神国的实际。那另外呢，雅各书里面说啊，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啊，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一个人能够掌管自己的舌头，他就能掌管自己的全身。所以舌头是要掌管全身的一个关键。因此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降临？以舌头的形态。然后呢，当他降临在人身上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说出方言来。就是人的舌头呢，被圣灵来掌管，讲出一个他自己过去从来没有讲过的语言。那为什么圣灵降临要改变人的这个口舌？就是说圣灵在掌管这个人，他掌管了他的舌头，他就掌管了他的全身。所以呢，圣灵降临就是神在人的里面掌权，就是神掌管了这个人的全身。这就是神的国度，神是这国度的王。好，所以五旬节来到就是神的国降临。那第二个讲到神国的外表，因为圣经里面有时候讲到那个神国呢，神的国天国，有时候讲到那个看到那个含义呢，好像还是不是非常正面。比方说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其次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天国里面也有稗子，那为什么天国里面有稗子呢？因为这是讲到神国的一个外表，就讲到基督教国了。基督教国就是说那些挂名的基督徒都包含在内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圈子。基督教这个圈子呢，就是神国的一个外表，只是一个外表而已，但它不一定有那个实质。当然了，真的基督徒也在里面，但是里面有很多是稗子。然后天国又像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呢，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好，那这个有人解读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说，这个教会啊，后来就是合法化之后啊，甚至于成为国教之后呢，就好像是从一个芥菜种变成一棵大树，那里面呢有各样的这个飞鸟来啊，那个仇敌的工作就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天国呢也包括里面那些负面的消极的东西。所以这个就讲到基督教国包含挂名的教徒。所以呢，我们看到天国在这里好像有一些负面的因素在里面。那最后呢，神国的实现就是千年国度啊。主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啊，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晓得该晓得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是什么？就是说这些末世的一些迹象显现的时候呢，就知道神的国近了。这个神的国是什么？不是讲到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那个在地上开始，不是。这个神的国是讲到千年国度，就主耶稣来了之后所建立的那个国度。他说啊，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这神的国也讲到千年国度啊。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这个神的国也是讲到千年国度里面那羔羊的婚宴啊。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好，这个神的国也是讲到千年国度啊。那时候只有这个不朽坏的才能够进去。所以主耶稣说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是讲到千年国度，因为在千年国度里面只有得胜者可以进去，在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在里面呢享受了羔羊的婚宴，不得胜的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所以进神的国需要付代价，手扶着犁向后看呢就不行。保罗他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神的国是什么？也讲到千年国度，将来有一天我们要成为以得胜者的身份进到神的国，就需要今天在地上经历许多的艰难。好，那神的国它有一些法则跟特征，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说，神的国里面的法则就是不恨人，不存淫念，不与恶人作对，要爱仇敌，行善不欲人知，积财宝在天，不忧虑，不论断。今天我们要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先降临，先实现，我们就需要怎么样？要学习里面不能向人有仇恨，不能把淫念留存在里面，不跟恶人作对，要爱仇敌啊等等，不忧虑，不要论断啊，这个都是神国在我们里面彰显的一些 法则，还有特征。特征是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彰显，神在我们里面掌权之后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会彰显出来是一个公义的生活，我们里面会有很深的平安，会有圣灵的喜乐。这些呢是显明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里面。你如果因着这个选举啊，里面失去平安啊，失去喜乐啊，就表示说你神的国没有在你的里面啊。OK， 所以我们是在乎这里面那不震动的国，不是在乎了外面那地上暂时的那个国度。神的国也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是当神的国真正在我们里面彰显的时候呢，我们所讲的就不是只是理论，乃是会带着全能的。我们的生活会有神的全能彰显出来，啊，我们所羡慕的是这个，啊，好 ，OK， 所以是韩国瑜赢还是蔡英文赢，已经不是太重要了。我们要在乎的是这个，神的全能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是指什么？第一个就是讲到说，神啊，你的国要降临在我的里面。第二个，主啊，你愿你快来啊，哦！好了，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渴望。我们渴望这个国度，不是期望另外地上人的国度。地上国度都会过去的，而且会很快的会过去的啊，哦！所以感谢主，我们这次我觉得选举会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震撼啊，跟提醒。我觉得神要提醒我们更多的抬头望天啊，因为主耶稣快要再来啊，我的盼望都在他身上。